的上帝哈，我们上次讲过啊，特别是姊妹们知道哈，买的名牌的常常是有山寨版的哈，又便宜哈，有的做的跟那个原来的很相像啊，但是它不是真的哈，它不是真的啊。那我们是不是侍奉上帝哈？有的时候。也会弄一个假的，弄一个假的来侍奉。好，我们先低头，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要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有福的一群，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坐在这里来敬拜你。像姊妹说的，很世界上很多地方他们都没有这样的自由，没有办法能够聚在一起这样子来敬拜主啊。今天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愿你自己兴旺，愿我说衰微，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赞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山寨版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经里头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我们上一次的题目是毕生所求啊，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最最最最最向往、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亚伯拉罕，圣经里头一个人物，他最最最最想要的东西是一个儿子。神应许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子孙，可是他都快要到80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还没有生，那他怎么办？还不借着他的妻子，他就想用自己的方法，他去生个孩子，跟 他妻子的一个仆女夏甲。但是那个不是神应许给他的，那个不是神应许要给他那个儿子，所以他到他100岁神才把那个儿子给他。而且你知道，我上次也提过，一位母亲也是很想很想很想要一个孩子，哇，真的是真的是就是求一个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结果他跟那个把那个孩子控制到，跟孩子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恶劣，他甚至连孩子去上学他都跟着他去，就在教室外面等着，在教室那个窗口看着他的孩子，把那孩子真的是一点空间，一点喘气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在成长的过程，母亲跟女儿就有很大很大的矛盾。当然我上次也说过，这个女儿现在不错，30多岁，已经去年结婚了。我一直跟他们家是很要好，是我一个老师，但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东西，神要祝福你的东西，也许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财富，你的很多很多世上很多好的东西，神要给你。题目师上次也说，美好的生活是要享受的，神没有说基督徒一定要过得很苦，一点都不可以享受，好的事情要享受的，神要给你赐福给你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还有好的东西呢？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好的东西，把那个 good 去掉了一个 O，我们就把它当成了神，把那个好的美好的东西当成了是我们心中的神，那就是山寨版的上帝哈。因为我们把那个神给我那美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捧成神，它就不只是一个东西，而是我们代替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圣经上有很多别的例子也是常常来代替神。亚伯拉罕有一个孙子叫做雅各 啊，亚伯拉罕一个孙子啊，以撒的有两个儿子啊，他们弟兄两个的事情，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我雅各逃离他的哥哥，雅各有一个舅舅叫做拉班，拉班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啊，圣经上也说拉结啊长得很漂亮。啊，利亚呢眼睛没有神，利亚是个很不起眼的人，啊，但是拉结是个很漂亮的。然后这个雅各呢就跟他舅舅讲说他要娶他的女儿，要娶拉结。啊，舅舅就说嘛，你给我工作7年，啊，就把女儿嫁给你。就很辛苦哈，工作了7年，结果结婚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舅舅很狡猾，把这个姐姐啊利亚嫁给了雅各。雅各在结婚以后说：“我是要娶那个拉结，你把利亚嫁给我，怎么办呢？”啊，舅舅说：“那你就再工作7年，我就把拉结嫁给你。”好，那我们可能这姊妹们想说：“哦，有这么痴情的人，他花了14年的时间。”才娶到他要娶的人，啊，是不是很痴情哈，啊？很美丽的一段爱情故事。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神给我们婚姻，给我们爱情，给我们爱，是很美好的东西。可是呢，因为雅各花了这么大的劲才娶到拉结，啊，先是拉结不能生孩子，很久的就生没有生孩子，啊，利亚有生孩子，还有跟，所以等拉结生了儿子的时候，他上面有10个哥哥。那雅各呢，因为他偏爱拉结，也偏爱拉结的孩子。大家都知道约瑟的故事，约瑟被10个哥哥害了，卖到埃及去。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神允许的，也是神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好，要不然以后有饥荒的时候怎么办？好，都是在神的安排当中。但是可以想象雅各他为了爱拉结，反而让他的另外一个妻子，让他这么多的孩子心里都不平衡。为什么哥哥要陷害弟弟？因为父亲偏爱这个弟弟，他心里嫉妒。所以常常美好的东西可能就会取代，变成掌管我们心的这个神。钱好不好？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好，有人告诉我说啊，什么啊，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啊绝对不能哈，啊，你没有钱。好，啊，现在觉得啊，现在也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工作哈，很多人这个政府在停摆，很多人可能经济上都会有一些困难啊，这个可能都要去食物仓库去领一些食物哈。你说真的穷到没有东西吃吗？我告诉你，我认得有人真的穷到只要没有薪水，他就可能真的钱不够吃的。啊，那你说他自己不够努力，他多努力一下，怎么会这么穷？好，我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真的，你真的是只拿这一点点有限的薪水过日子，当你没有薪水的时候，真的会穷到没有东西吃。钱好不好？钱当然好，但是钱也会变成控制我们的神。啊，特别是贪心，啊，贪心贪婪，啊，我想到这个，以前我在 Corvallis 读书14年，啊，经过从20号公路哈，啊，Albany 去 Corvallis 的路上，还，啊，没有到 HP 那边时候，有一个小巷，转进去就有一个卖那个夏天的话有卖玉米的，卖一些菜。他就摆一个摊子在那儿，他的玉米非常好吃，所以我每次，想到的话经过都会去买一些玉米。啊，这个主人呢他也不在乎这个小摊子，他就摆一个桶在那儿， 告诉你多少钱，你自己往里头投钱，你就自己拿。好，那你不够的钱的话，你就从那个桶子里面自己去找。好，所以他桶子放那儿也没有人看，你就自己拿，自己给钱。好，你给不给钱也没有人知道，你多拿了也没有人知道。好，有的人就很贪心。好，玉米，我哥那时候玉米很便宜嘛，十个一块还是多少的，有人就多拿几个。好，因为没有人看啊，有的人甚至啊不给钱，或者从里头偷钱哈、啊，因为那个桶子就钱就摆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他多久出来看一次哈、啊。基督徒啊，好、啊、基督徒哈、啊，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圣灵会责备你，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甚至你家人都不知道。可是哈，我觉得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基督徒哈，你做了贪心的事情，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圣灵会责备你，你会觉得心里头不安，啊，一定会。其实这个哥罗西书也说到，那这个贪心为什么也像拜偶像一样呢？就是贪心更让你啊更重视，好，就更占据你的心。你好像觉得你不占一点小便宜，你心里就不舒服。既然摆在那让我拿，为什么我不多拿一点？既然免费的，我为什么不多拿一点？那个贪心哈、啊、就会占据你。哥罗西书说，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比方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以弗所书也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你贪心，圣经上说你就像拜偶像。还有好，这个我知道，这个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亲哈，特别重视的，我一定要我的孩子出人头地。成功的诱惑，好，特别自己还好，我自己错过了，我没有错什么出人头地的事，我没有达到什么那个，这个真的是飞黄腾达，那就算了。我的孩子一定要达到飞黄腾达，啊，觉得说你要成功，你的事业有成，达到这个巅峰，啊，你在工作上有突破，你要做到首席哈、啊，做到首位啊，那才算是一个每个人追求的。上次我们说你要什么，啊，很多人都是追求我要拿第一。好，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过，我虽然读书不坏，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也不知道拿第一是什么样子，也从来没有追求过。我爸妈也从来没想说，哦，我们孩子会拿第一，不可能，没有，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小学的时候啊，在台湾是男女合班嘛，哈，那到了七年级的初一的时候，叫男女分班，啊，初中跟高中都是男女分班哈、啊，所以这小孩不能够，高中的时候不能交男朋友哈、啊，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一块儿，啊，初中的时候我们还是同校，啊，分班，女生三班，男生四班哈、啊，在不层楼，啊，高中的时候根本就分校，女中。男中，好，高中女中都分开的哈，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什么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想都别想。大学考上以后再去哈，通常是到大学才会交男女朋友哈。我们七班小学分成三班女生、四班男生，我们这七班小学里面的七位班长拿第一名的，有四位分到我那一班。我想父母亲可能要崩溃了，小学都是拿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班长，班长，班长，到了初一，哇，你怎么不拿第一了？因为你班上有四个第一的，你班上有四个班长， 好，所以我们选出来的班长，他现在在大学任教，还是我们的班长哈。真的，现在过了40年、50年了，我们还是称他为班长哈，因为他是我们班上第一。然后他后来也的确很优秀，在大学里当教授。好，他是我们的班长。那其他那几个呢，也很优秀啊，可是他们不能够有4个班长啊，只能有1个。好，虽然他们都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他到了这里就不能当第一。有的时候那个成功的诱惑，好，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会引起我们做一些可能不应该做的事情。好，我们以前也看过那个乃曼的故事哈，乃曼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可是乃曼他是什么都有的，一个大将军，又很有钱，好，这个出去百战百胜，好，真的是全国除了国王以下他是第二，还是全国最高最受尊敬的。可是他身上有病，他身上有病，但是因为他的权位，因为他自己的荣耀，让他没有办法低下头来，没有办法谦卑，他有麻风病。哥林多前书也说到，神有的时候他不是要那个最强的，他不要全班第一。神来招我们为他做工，他也许看的是那个不起眼的，他看的不是那个飞黄腾达光鲜亮丽的，永远站在台上永远是第一名的那一位。因为这里说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用的，为要废掉那有用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是全班第一，我是全国第一，我是不可一世的。但是在神面前，他就是要选那个最卑微的，他所重用的不是靠着自己，而是完完全全能服在神面前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想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但甚至他们犯罪也要去要那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圣经里头的例子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耶利米是一位先知，是在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的一位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劝犹太人要悔改，犹太人却还是远离神，他觉得很无助，他没有办法，知道犹大国要被灭亡了，就是要劝这些百姓悔改，但他们还是不肯，所以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很难过这些百姓为什么不悔改。好，所以巴比伦沦陷以后，我们知道耶利米是跟但以理哈 ，BSF 现在在读但以理，耶利米是跟但以理哈，他们同时间的人，啊，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耶利米没有去，他留在耶路撒冷。后来耶路撒冷那些人背叛，啊，你啊巴比伦王又逃到埃及去哈，所以他又跑到埃及去。这里耶利米在警告神的百姓，警告神的百姓，警告神百姓什么呢？他给我们啊这一幅图画啊，神的这些说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啊，其实这个不是神，啊，在英文里头可以看到大写的神 啊，是真神 G 哈 G O D 小写的 G 哈、啊，那个不是真神，啊，所以这个不是神。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你看英文的话是，他们 exchange the glorious God for worthless idols 无义的偶像。把神荣耀的神换成一个没有用的偶像。我觉得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敬拜什么？要敬拜。神给我们一个敬拜的天性。其实你今天说我是无神论的，我什么也不拜，从来不拜什么。可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是呼天喊地？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一样东西，一个人是比你更大，是可以来帮助你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好，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神也好，好有一个这个真的是你把它想成人也好，其实你没有，你无神论啊，你知道有人来帮助你。而我们信神的人，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他有一个关系，神爱我们就是要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这得告诉我们，他的百姓信他的人竟然把他换掉了，把真神换成了山寨版的偶像。圣经也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以赛亚书说，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出埃及记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十诫里面的。神不仅是要我们敬拜他，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在诗篇告诉我们，神啊，你的慈爱何等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神应许我们肥甘，神应许我们要得到饱足，这是神给我们的人生。神要我们活出这样的人生，他要给我们的水，给我们甘甜。因为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在乎呼水？好，我们后一个很多水，一天到晚下雨，水很多，我们不怕缺水。以色列是个干旱的地方，他们的水源是有问题的，他们不一定什么时候有水没有水。你今天要是有一个活水的泉源，流永远不断的水，你可以想象再也不需要担心水的问题了。好，如果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活水泉源，好，神应许我们的活水泉源。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人为什么要求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里面缺乏，我们里面空虚，我们里面干，我们要喝水是因为我们干，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撒玛利亚妇人拿了一个空的水瓶来到井边打水，她空的不仅是那个井瓶那个水瓶，而是她的心。怎么知道？她有过五个丈夫，她现在跟一个人住还不是她的丈夫，她心里那种空虚是这些人没有办法填满的。主耶稣爱她，知道主耶稣没有为她打水，主耶稣只应许，主耶稣说，你喝这个水你还会再渴。 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他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每个人都有干渴，我们都需要，所以我们不停地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我们以为这一些可以填满那些空虚，也许是一个好的工作，也许是一个好的家庭，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财富，也许是你的成功，你的光荣。可是你会发现，到头来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你，因为人怎么样？人离开了，人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可能池子是长这样哈。大概池子是长这样，要在那个地方哈，要找一个可以盛水的池子，等一个石头嘛，搭的石头搭的，那是根本放不了什么水，没有办法存水，是个破池子。我们多少人弟兄姐妹今天还在煮这个凿这个破池子，而且花很大的功夫，哎，一块一块的石头去搭起来，去挖，挖得很深也没有用，因为它存不了水。我们有活水的泉源永流不断，但是我们却要在这个破池子上面花功夫。好，我们这一次跟下次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到底生命中的破池子是什么。好，当我们远离神，用别的东西代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偶像。偶像是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比神更能占据我们的心灵和感情情感。拜偶像是一个 很陌生的，这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这个一幅图画，因为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没有去过庙啊，也没有拜过什么，我身上连十字架什么都没有带哈，什么标志都没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过台湾北部的基隆一个海港，因为我们有亲戚住在基隆。基隆山上哈，有一个白色22米高的一个观音像，啊，很高哈，十几层楼吧哈。然后我这个最近才看那个 YouTube 才看到，这个台湾人投资了40亿的人民币，啊，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开辟一个马祖的文化这个园区。他建造了一座全高42米的马祖圣像，啊，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马祖像，啊，也是十几层楼哈。刚才讲到但以理，啊，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他为自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轴，宽3轴，多高呢？30米高，3米宽，啊，也是十几层楼这么高。我们没有什么像，啊，我们教会也没有摆个什么基督像啦，我们没有什么像，啊，我们拜的不是这个像，啊，外表的。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内心的，我们心里的偶像才是我们的问题，啊，约翰在约翰一书也警告我们。约翰一书整卷哈5章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要坚守神的真理，要相爱的一些教训哈。可是最后一节，约翰一书最后一节说到，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前面讲的好像都接不起来，因为最后一句说，哎，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因为拜偶像就是拜假神，你就是打真神的脸。你拜偶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拜什么？因为我们神造我们里面就有这种灵，就有这种本性，好，我们一定会拜什么。你今天拜的不是真神，就是其他的东西。好，你今天拜的不是真神，就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偶像。我们拜偶像，就是打真神的脸。这里很重要的也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且是最大的。下面我们也很熟悉，要爱人如己。耶稣给我们两条诫命，你就是要爱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把别的东西掺杂进来的时候，那就是打真神的脸。而偶像也是我们犯罪的源头，这一点我有一点惊讶。我就拜个偶像，我就是想要一些东西嘛，跟我犯罪有什么关系？好， 我想了很久，好好的思想。前几年吧，我在学校上班，大家知道有一些学校名校哈，发现有钱的家长可以买通学校，把自己的孩子插进去，好，即使成绩达不到也可以买通，然后把它插进去。好，这个也许在很多地方都是很普遍的，你有钱，有钱就可以有一些方便，啊，有人，哈，还特别是有人，哎，学校认识什么人，哎呀，这个好好说话，哎呀，我正把我孩子这好说话哈。我们的小弟兄进我学校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哎，你认不认这个人呐？”我说：“我认得这个人啊。”对啊，这个有人就好说话，有钱更好说话，但是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啊，这个是不合，不但是犯神的罪，是犯人的法律，这是犯法的行为。啊，结果被抓到几个很有名望的好莱坞的这几个家长们，啊，还被判了有罪，啊，要去坐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让他孩子出人头地啊，他想让他孩子进名校啊。有错吗？啊，有错，因为他犯罪了，他不应该去贿赂，不应该去花钱。可是这是心中的偶像啊，我要我的孩子好啊，所以呢，你就去犯罪吗？雅各爱拉结，对不对？丈夫爱他的妻子很好啊，可是他忽略了他其他的家人，甚至伤害了他的家人，是不是偶像在作怪？亚伯拉罕明明可以等一个儿子，他却要自己先去生一个。你知道吗？今天中东所有的这些纠纷起源于哪里？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跟以撒，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世世代代成为仇人，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不顺从，他没有等神应许他的，他就等，但是他向往，他渴望大于他爱神。所以我们想要除掉我们心里的偶像，绝对不只是在喊喊口号。我们因为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心里头非常的污秽，有很多很多肢体上这一些的污秽，贪婪像拜偶像一样，其实情面、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的偶像。那我们怎么办呢？ 雅各书也说，你们心里头其实是很污秽的。我们每个人的心，别人看不见，外表光鲜亮丽，可是里面呢？你里面呢？你里头有什么？好，时间关系哈，我们就自己回去读。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焦虑也会揭示出我们的偶像崇拜。这是两个礼拜以前我才听到的。每个人都有焦虑，你害怕失去什么，弟兄姐妹？你今天害怕失去什么？你的健康吗？你的家庭吗？你的工作吗？很多人没有工作现在。你的焦虑说明了你很在乎这些东西，你很在乎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的偶像，而且你现在正在拜这些偶像。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到，看看我们的心，我们心里头装了些什么。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们知道不要告诉我们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若神允可，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生命中到底有哪一些偶像。但是我们先要向神求，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我心里头到底装了些什么，我心里头到底有哪一些的意念。有的时候吴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明明想去做好的事，可是我就做不到，怎么办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第一，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心里的偶像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自己好好的检查。第二，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帮助，让我们脱离这一切捆绑我们的。我有三个问题，老师很讨厌常常会给功课，所以给弟兄姐妹一个功课，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啊。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回来，再来思想哈。你的偶像到底是什么？有哪些人或哪些事让你宁可犯罪你也要得到？有哪些人或哪些事你就是犯罪你也不要失去？有哪些人或哪些事让你在第一时间作为你的避难所和安慰，而不是去找神？好，三个题目。老实说我也很震撼，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题目。有吗？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挑战。是什么事情我看着比神更重要，我宁可犯罪我也要去做，我也不要失掉？这个是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思考的。那信奉虚妄之偶像的人，实在是离弃了怜爱他们的神。我们心里头到底装了些什么？也许这空白我每个人都可以填上，我心里到底装了些什么让我远离神，离弃神？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挑战，你挑战我们每一个人 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里面装了些什么，来阻挡你在我们生命中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怎么样代替了你自己。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你饶恕我们在你里面还在很贪心的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但不知你已经把那个最好的已经给我们了。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思想我们在你里面的亏欠。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家庭献上祷告。我们纪念我们所有的牧者，所有的宣教士，主牧师、潘牧师、吴牧师、李牧师、齐牧师，为 Iris 熊妈妈，还有刚才姊妹为了中国国内西安的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祷告。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我们还有我们可以很自由自在完全不受逼迫的在你面前来敬拜。可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能把你的福音传开。主啊，你自己纪念你祝福这一些真的是在 前线冲锋的这一些的勇士们。主啊，你自己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平安，你也赐给他们安全，你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前线为你来作战。主啊，你说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可是我们真的在生命中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些人就是真的是精兵在前面为你的福音来作战。主啊，我们想到出去旅行的这几个家庭，秀丽那 Barry 跟 Ruth 还有Peter 跟 Eva， 他们应该明后天就会回来，你们保守他们的一路上的平安。特别为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一些老人家，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你赐给他们力量，你也是赐给他们身上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我们想到我们的婉桃姊妹、秀莲姊妹，还有眼睛不好的小林姊妹、杰姨，我们想到 Kevin， 还有 Kevin 他的爸爸妈妈 Phyllis， 他们要今天出门去香港，你也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想到我们的 Lucy 姐，她的眼睛也是不好。想到 Clarence， 想到真的我们好多好多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每天都赐给我们力量，你每天也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只要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想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不管是找工作的 David， 我们知道 Jason 为他的工作，为他以后的学业，真的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想到 Christy， 也为他将来的家庭，主啊，你也与他同在。我也想到艳丽姊妹，她也为她的两个孩子献上祷告 ，Tom 跟 Jessica。还有我们想到，真的是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然后知道艾琳姊妹她姐姐的一家，我们刘慧姊妹她的哥哥，还有秀莲姊妹她的哥哥 Peter。主啊，真的是身体软弱的，特别是还没有信靠你的，主啊，我们心里很急，真的是愿意他们能够知道你，他们能够在你里面支取真的你说应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活水泉源就是在你里面。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献给你。主啊，你真的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
好，谢谢小玉啊，还给我们两个礼拜的功课啊，真的是背诵经文，真的是求神来怎么样。 鉴察我心哈，知道我的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习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哈。真的是我们回应诗歌，就是主求你掌管我哈，真的鉴察我心，我们愿意遵循主的道路。主啊，愿你来掌管我，鉴察我心，知我软弱，我虽愿意遵循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愁算，我虽愿意生命、心思、意念啊，都现在主的坛前啊，我们起立，我们唱三一颂。站立，我们请杨伯伯做结束的祷告并祝福。
请大家低头接受上帝的赐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永永远远活在基督的身边。我们的求切，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那感谢主哈，杨伯伯声音还非常的好亮哈，请坐哈。这是下个主日啊，是潘牧师哈，圣餐主日，还有呀，所以我们预备心。好，我们等会儿留下来，我们还是为十月哈，末祷以后，我们十月啊庆生哈，我们已经庆生了好几次了，弟兄会、姐妹会 ，OK， 好，我们还是教会传统是最后一个礼拜的主日哈，我们为十月啊，十月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好，末祷以后就散会哈。